今天这个581节哈，蔡司讲的很多很重要的观念。好，我相信这个观念呢，应该大概可以解掉我们对所谓的转世啊、人生啊，或者是在宗教上所碰到的难题哈。我想，其实如果基督徒能够看这一章哈，或者佛教徒能看这一章，那就太棒了哈。像我们一般会有任所谓因果轮回的一些观念嘛哈，或者是说上帝在审判你那种观念。但是呢，其实这一章里面他把整个我们的想法跟观念整个把它推翻掉，整个把它推翻掉这样子。那他并没有特别想要讲什么，可是在这一章大概问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其实都相关的，蛮奇怪，都是蛮相关的这样子。我记得在印度的这个神话当中有一种说法了，印度人认为说这个地球是怎么能够存在啊？怎么能够我们是这个天地是水顶住的哈？那印度人说有四只大象顶着这个天地，顶着这个地球了啊。那继续问下去喽，那谁在顶着这个四只大象？他说呢，有更大的四只大象在顶着这个四只大象这样子。那就继续问下去说，那谁在顶那个更大的四只大象呢？就说这更大的大象在顶着大象。那这个听起来，我在以前的话，我认为说这个简直是笑话，简直笑话，因为这个连小朋友都没有办法骗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其实赛斯告诉我们的这个实相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看到世界后面有个东西，我不管四只大象是什么了，叫四象好了哈，阴阳生两极生四象嘛，我不管它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就是物质的东西呢，它背后有一个非物质的东西在顶着，我们说意识单位，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后你看到任何东西它是由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这没错吧？那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原子跟电子会转？因为它如果不转的话就没有办法形成你啦，是不是？原子电子为什么能够保持一个横转的一种状态，非静止的状态？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一颗一颗很小很小的原子电池，它不断在缠绕的结果，对吗？那什么是它的动力？是你吃的饭吗？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桌子它没吃饭呢？这个铁，这个任何东西，我们知道它这个宇宙间的所有东西，它都是100多种周期元素所建构而成，对吗？所以是周期元素所建构而成，任何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周期元素所建构而成，对吧？好，那既然是周期元素所建构而成的话，那么周期元素的造成是不是？比如说我这样讲，硒是这个碳是12原子所结构而成的，要结构成某种形式才会形成碳，对吗？那他们为什么那么忠贞、勇敢，而且永恒不变的在结成那种样子？为什么它不停？是什么动力让它转，而且还转得很快，非常非常快。在快的那个部分呢、啊，在赛斯书来讲叫做很慢。他不是讲一个叫 patron 吗？另外一个叫paradigm， 那是慢速的原子电子，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原子电子。但是原子电子背后它有一个超光速的东西在撑着它，是目前科学研究出来的东西。所以任何东西它一定有来源，对不对？那这个来源呢，说这个地球有四只大象在顶着，那四只大象后面有四只大象在顶着，那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实相是一个实相顶着另外一个实相，对吗？好，我们物质实相是不是由心灵的世界，我们的精神的世界去顶着它啊，心灵世界后面有一个心灵世界顶着它，我们叫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啊，往后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无穷无尽的架构，然后它意识是缠绕在一起的，对吗？所以 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那你物质的形成明明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那原子电子的建构也明明是由一一单位，所谓的电子能量单位去让这个电子去旋转去构建建构而成，对吗？那它这之前呢，它有一个叫假物质，就是比现在物质更轻一点的物质，比较快一点的，但是你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的。好，这是蛮奇怪的现象。那什么东西就顶着这个东西呢？比如说这个意义单位是什么东西去造成意义单位能够成像？
意识，
意识，对，是意识让它成像。所以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啊，我说一切唯心造，对吗？或者是说相由心生。相由心生的意思是什么？相由心生的意思是你的形象，你所被你看到的，不管是你的身体或别人的身体或外面的环境，是心所造出来的。这个很符合现在赛斯的说法嘛，就是意识去形成外在的物质，对吗？好，那你如果生病的话，你认为是病毒来害你，还是病毒来配合你的相由心生？那个病毒过来是它符合你的心，还是你不小心碰到它被它害？你碰到一个人伤害你，一个人让你很难过，是这个人来伤害你，还是你某些心态没有处理好，他来配合你演出？因为我们的心是在拖着我们物质世界的那四只大象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的心是拖着那个四只大象，所以心的部分它其实就是让那个电池让它能够变成成像的一个基础嘛。那更好玩的是什么？这种流动的方式是你无法想象的。怎么无法想象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我们的那个九种内在感官当中，有一种，比如说我看到 Mike， 好，我可以神入 Mike。 所谓神入 Mike 的意思是我用我的内在振动性触觉让我不是看到 Mike 哦，我是变成 Mike， 然后用 Mike 的角度我流入我的意识在你身上，然后用你的感官去感受外在的世界，我流入你，我流进去你，我流进去一只狗，一棵树，然后我用树的眼光，用狗的感觉去感觉这个世界。就刚刚你们讲过嘛，比如说家里有一条狗，那女主人洁癖，结果狗就奇怪的洁癖，这样子没看过狗会洁癖。那这个是意识相混相流。但我是觉得赛斯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很多很多新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的观念可以流到对方身上，而你没有损失，他没损失。我们不是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吗？鲁伯不是在看那个水门事件吗？鲁伯在看水门事件，很好奇那个水门事件。然后赛斯的意思是借着鲁伯的感官流进去他，然后用他的感官去看水门事件，然后去感觉水门事件，对吗？他这一章里头他有提到，就是说，他有一个片段体。然后呢，是一只狗，然后活在人间。那在这一章里头，他提到说，那个狗已经走了，已经是死的意思了。好，那这只狗走的是赛斯死的某个部分死掉吗？不是，赛斯讲得很清楚，他只是用他的片段体流到这只狗，跟他的意识融合，没有影响到他的自主权。好，那我们。你看你读圣经，圣经一定会一直告诉你说，神在你心中 touch 到你的心，然后他知道你的感觉。好，那神怎么样？你是一个人啊，你有完整的心智啊，但神怎么进来能够 touch 到你的心呢？流入神的片段体。神在圣经第一章就提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上，所以他的灵的片段里流到你身体，然后感觉到你的一切，他根本就不需要变成你，但是他完全变成你又知道你，对吗？你知道我意思，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要不然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看到 Steve， 我看到 Mike， 对不对？那我是用我的感官看到你吗？那请问神用什么方式看到我？ 啊，神用什么方式来看到我？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老了，我现在生病了，我现在被害了，我用什么东西看到我老了，我生病了，我被害，是不是感官？那感官从哪里来？感官是不是从意识来的？是不是意识创造感官？是不是意识创造感官，然后再 用自己的感官去感觉那个回来给自己的意识？了解这个意思吗？我的意识，我用一个想法创造我的感官，我没有这个感官，我就没有看到外面了。我创造这个感官以后，我发现有人来害我，背叛我，或者是伤害我，或者是 我长丑了，我长漂亮，我长怎么样，那我是不是又回过头来，因为我创造了感官，看到那个意识，重新再感受那个意识回来，变成我的意识的一部分。可是比如说我现在我有眼睛，我有耳朵，我有其他肉体感官，对不对？我一旦没有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这里，比如说我恍神出去了，或者是我睡着了，我没有用这个肉体感官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用其他的感官？所以我的肉体完全没感觉什么自尊心啊，什么自卑感啊，什么有钱没钱，什么啊，好暗坏暴啊，什么东西都你没有肉体感官，你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其他东西？有吗？所以那个是你抽掉了你对你的意识，抽掉了你对物质的感官的创造，同时物质感官的创造所能够接受到的信息没有了，所以你这个感觉没有了。这样我讲还可以吗？还撑得下去吗？所以你看哈，在前两天报纸上，雅虎上面有一则非常好笑的事情，我看了我也觉得真的是蛮好笑。台湾呢，有一个那个道坛呐，他们要开光，然后就抓了一只鸡来，因为要需要鸡血开光。那鸡来呢，这几只鸡抓起来割它的时候，他好像讲什么，说好痛，好痛，好痛。对，他那一只鸡说，他好像用台湾话讲的，足疼足疼足疼啊！好，没有，他第一个是讲说，哦，好怕好怕这样子了。啊，那个鸡那个主持人啊，那个主持就跟他讲说，我只要一点血，我不会害你的命，我只要你一点血而已。那后来他就 没叫了，那一割呢，他割完他就说好痛好痛好痛，就跟人讲三句话。好，然后这只鸡呢，后来他们就说是这个奇迹的，不是奇迹的奇迹，不是奇迹。那这只鸡哦，这个庙就不杀他了，而且一辈子让他安享天年这样子。好。那我们在想，如果赛斯的意识可以透过一条狗，那么这样来讲的话，那么这一只鸡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高灵，或者是另外一个意识体借这一只鸡？那他当然会说话嘛，或者是他当然会表达某些意识啊，就没有什么奇怪。好，那我们再把它翻过来，我们不谈鸡，不谈狗，我们谈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难道又不是其他的比较？就是上一层的一个高灵的一个片段体流进来，变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意识形式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说其实他是渗漏，也就是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在佛教，他一直讲一个东西，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很难去了解，他叫真如佛性。真如，真如就是好像真的如自己来一样，叫真如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又叫什么？如来佛。佛来没有来，他是如好像有来。但好像有来是不是流进来？是不是他的意识流进来？他的意识流进来，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是谁，可是你不是你的身体吗？因为你的身体都在变化，而且会死亡啊，会生会死啊。很小很小的时候，你可能连一只蝌蚪都没有那么大，小小的，要显微镜看得到。好，那长到现在大一点，那将来会老会死，所以身体不是你。 那思想是你吗？思想不是你，因为思想都在换。那意识心，好，意识心就是 before， 因为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旁支，我们自我是我们吗？当然不是嘛。意识自我是意识心的旁支而已。那意识心是你吗？意识心赛斯说也不是你。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有一个更频率更快的，或者你叫更高的灵体，把他的意识流进来，让你用这个感官去尝试不同的感情经验，然后这些感情经验最后回到他的身上，在赛斯里面叫做投射。投射，也就是我根本就没来，有没有符合佛家的想法？有没有符合圣经所要讲的那个道理？有吗？有吗？对吗？好，所以那连一个念头也一样哦。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念头，我念头一出去，我有个想法，在赛斯的说法是有念相，念相既有形象，那深深的念相的话，它甚至可以被别人看见。所以真正在创造那个原子电子转绕来绕去的到底是谁？意识嘛，好，是意识嘛。好吧，我们来上课。不是看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常讲说，如果你今天是有要想知道新疆长什么样子，一定是新疆的人来告诉你新疆长什么样子吗？你要知道阿拉斯加长什么样子，你问我没用，因为我没去过嘛。那必须要一个阿拉斯加人住在那边的人来。我今天呢，刚好这边有捡到那个酒庄的三个酒庄很著名的怎么玩的方法。那写这个酒庄呢，我看到他是住二三十年住旧金山，那他有资格写啦，因为他一天到晚去酒庄嘛，对不对？所以他写的东西，我认为说，他讲的蛮有道理嘛，我不一定要自己去摸索，可是我就知道他讲的是对嘛，哈。好，那对一个科学家或对我们来讲的话，哈，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我们不知道物质世界之外是叫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说相对论没有错，理论上你是可以假设，好，他这里一开始就提到说，一个科学家假设有一个次原子，叫什么叫 tetron， 或者是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次原子比原子速度更快的，可以加速到达光速，而且以光的速度继续在动。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动来，原子在动，所以我们活着。可是这个我们在动的那个原子背后是有东西撑着它的，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在撑着它，这个就好玩了，这很好玩。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在物质，对不对？所以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我们那个只是投影在墙壁上的那个东西哦，背后有一个投影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背后撑着那个物质的原子在电子在动的那个东西呢，超光速的。那超光速的意味是什么呢？超光速的意味是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对吗？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它是不是都知道？所以原来撑着我们的身体的背后的那个次原子啊，它是穿梭时空的，而且它的频率比物质更快速、更轻。好，那什么东西去变成这个东西？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那以理论上来讲，其实爱因斯坦理论就是E 等于 MC 平方嘛。那如果狭义的相对论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只要超过光速，那么它的质量就会无穷大。那既然是质量无穷大，所以没有任何东西会超过光速，对吗？应该理论上是这么说。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在物质的世界，当然用物质的角度来看，它当然不可能超过嘛，它不可能超过嘛，对不对？那可是比如说这样讲，如果有个人从外面进来不开门就可以进来，你会说他是阿飘，不然叫阿乌嘛，因为他是鬼，他是可以这样飘进来，但是基本上是他的形体比较轻，他不受物质的控制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嘛，不然赛斯从哪里来？好， 当然有嘛，所以有灵，有灵异体，好，我们说灵异体。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的物质后面带着一个比光速更快的次元子在拖着它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身处在所有的次元之间呢？没错。好，那这个它这里叫做数值啊，如果是你看新书的话它写数值了、啊、哈，但是如果你要到维基去查的话，用筷子去查就可以查得到了，那个东西很多东西啊，你可以慢慢去看，很好玩。好，或者是叫迅值，迅速的迅。好，那这个筷子呢可以被加速到到达光速，而且比光速还要快在流动。那按照相对论的理论、哦、没有一个粒子是可以加速到光速的，因为加速到光速就无穷大嘛、哦、那但是呢科学家现在也知道有这个存在，所以他必须要绕过这个相对论的理论，要不然你没办法讲啊，所以要绕过这个理论。你看、哦、科学家他自己设一个障碍，然后设了这个障碍，现在不得要不确实有这个东西啊，那不然相对论怎么成立？好，然后他说绕过这个障碍，然后来是变成用想象的有这个粒子，因为你观察不到，对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在水里面，你是一条鱼的话，那我告诉你说外面的空气有多新鲜。啊，你在水里面你永远无法证明外面的空气有多新，因为你在水里嘛。可是我今天在岸上我一看啊，你就是水里啊，我跟你讲也没用啊，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空气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实际上的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要谈一个称物质的那个东西超过光速的，你做不到啊。这赛斯也这么讲了哈，所以必须要是假设性的粒子，也就是这个粒子对科学家来讲是有，但是是个假设性的粒子。哦、那灰烬子质量，也就所以它这里是翻译的啦，它其实的意思是从来不会停止啊 ，non-rest mass 嘛，对不对？那它灰烬子的质量，而且它的速度从来没有低过光速。好、哦，那假如低过高过光速是不存在的无限大的物质，那么它存在哪里？但是它真的存在啊，它真的存在 啊, 啊，那所以这个 MH 女士呢，他就问说，这些超光速的粒子、哦、是不是跟你在临界信息提到那个电磁能量单位哈、哦、EE 单位一样呢、啊？好，那赛斯的回答说，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们啊，物质跟形体有很多等级，那是你们没有感知到的。就是单单一个身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哦、我们所用的梦体是不一样的。我之前有提过嘛，在刘永生里面他有提到说，一个人的身体上有四个自己，提过吧，之前就提过了嘛，一个是你看到的肉体的自己，一个是你一离开身体的那个叫做 astral body 星光体，星光体的后面还有一个更稀薄的星光体灵体。好，那在后面呢，它至少有一个本体嘛，所以至少有四个身体嘛。然后他这个书上他有提到说，有一种照相机，克里昂照相机，克里什么东西照相机哈，它拍出来的话，它可以把你不是拍到你的人的肉体，而是拍到你的光体 ，aura 灵光或神光，啊、哦，那这个东西后来在新时代里面好像被做成好几种机器了，来测你的能量状态了。如果你看过《灵魂的旅程》那一本书的话，他也一直在讲说。其实一个人啊，比如说你离开了这个世间之后，刚开始是白色光，后来黄色光，后来慢慢变成紫色光，哦，那个光慢慢在，那你就说你的频率越高，或者是说你理解东西越深的话，它的光芒会越深，哦，所以人他是有 aura 啊 ，aura 啦 ，aura 灵光啦。而这灵光基本上是可以测出来的，这样子。他说物质跟形体其实有很多等级，是我们 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感知的，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感知嘛，因为我们只有眼睛啊，眼睛只能看到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啊，哦、所以在你们来讲的话，这些结构的粒子当中有很多运行的比我们的光速还快，那你怎么看？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啊、哦，所以其实你们的光只代表我们所知道的光谱，甚至更大光谱的一部分，这个没有错吧？我们现在科学家也知道，我们的人我们能看得到的光谱是紫外线跟红外线嘛？啊，紫外线跟红外线是很小的部分的，大概200到700纳米，很小的一个部分。那整个光谱的话，是从0.01到1000，所以那个大概是33亿分之一。可是，好，真正的光谱比科学家说的0.01到1000还要更大，那还要更大，因为这是我们现在仪器没有办法测的。所以，当你没有那个感官工具的时候，你在谈，我不好意思说屁的，但是意思就是谈屁的。啊，你没有那个感官，你谈屁哦。你在物质实际上你要谈什么？你只知道还谈物质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的光谱就是0.01到1000嘛，然后我能肉体感觉得到的就是200到700纳米嘛，哈。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当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在研究信子的时候，只能研究什么？侵入三次元的那个光，在三次元看到的光啊，好、哦，所以这个当然只是，这个当然同样适用于物质跟形象的结构上研究是没有错了哈、哦。那么的确有那个超光速的粒子组成你们的宇宙，啊、哦，所以。这些当中有很多你们自己的跟你们自己的宇宙共同分享空间，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地球就只有我们看到的地球，但是呢地球里面有地球，地球里面有地球，地球里面有地球，那中国人叫一句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地里面有地，地狱下面还有地狱，不是18层地狱吗？天上面有18层18重天、哦、其实多少重天没有人知道，那这是一个比较宗教式的说法，换为科学式的说法就是它的频率不同，不是吗？它的振动频率不同，空间里面有空间，空间里面有空间，不是上帝在天上，上帝只是在空间里面的空间，对吗？好、哦，如果上帝在天上，在天上干嘛？冷乎乎的，啊、哦，明明我们上那个太空船上去也没看到上帝在天上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是在空间中的空间，也就是我们这个空间其实是有很多层的。那么是不是四只大象撑着四只大象？啊，那四只大象是不是还有四只大象撑着？这没说错啊。我刚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笑的，什么四只大象撑四只大象，对啊，那这样看的话是真的是四只大象撑四只大象啊。他们在跟我们分享观啊，你们只是你们不感知这些粒子为质量而已啊。比如说你往生的爸爸就在你旁边，你感觉不到他啊，他在不在？他其实随时都在，他就在你旁边，啊，那所以变成我们感不到这个物质，我们会觉得说你不存在。好，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快速的例子，突然间慢下来了，啊，而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把它体验成物质，叫什么？见鬼！好，突然间它慢下来了，然后。哎，你把它体验为物质，对吗？啊、哦，那这些粒子激烈的改变它的速度，然后以你们通常较慢的速率出现，而且通常是循环式，它不会一直停在那边，它好像有好像无，好像有好像无，因为我们的身体事实上也是这样啊，只是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它的频率已经没有办法接受更细微的部分，所以你以为我自己是很结实的，其实我们是在闪刺，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物质它其实是 一闪一闪亮晶晶是闪射的这样子。OK，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三次元世界是因为我们能接受到的速度，我们讲那个一的速度啊，是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是这个范围内的速度，所以可以感受到这个范围内速度变成是一个实相，是我们认为的实相。
是，他后面有讲。他后面有讲，
那我们常以前常提到，比如说平行宇宙，它可能在别的旁边的一些不同的区段，所以它会在那个区段里面形成它的实相。
对，
那所以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狗啊，有些动物它可以看到的波长或看到的频率跟我们比我们人大，所以它有可能可以看到旁边。
是啊，所以
是这个意思吗？
吹高雷这样吹的。
那所以刚你提到，有时候不小心渗漏，就是我们可能突然。比如说做梦或者是灵魂出体的，忽然跑出这个范围外面，我们就会看到。
不是忽然，每一天都在这样做。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
对对，好 ，OK， 然后再来哈、哦。他这里提到说，这些粒子哈、哦，这些快速粒子内部的涡流哈、哦，那新的书叫做旧书叫涡流了，旧书叫涡动，新书叫涡流。那英文它叫 inner vertex， 啊，那其实 vertex 呢，在真正的我们对它感觉叫能量。我前一阵子我去那个萨多纳嘛，啊，
你有去萨多纳？
有，我去萨多纳。萨多纳最有名的就是在那个去萨多纳机场的那个山上，啊，你要在差1公里左右吧，有一个是听说是全美国能量最高的地方。对，那你如果看地图的话，上面就跟你讲说是就写一个 vertex， 对不对？然后其实你看啊，萨多纳的地图的话，大概萨多纳这个市当中，这个城市当中大概有三个这个 vertex center， 也就是说这就是它的，你说它的涡流也好或什么的话，它的告诉你就是说，你看如果我们的地球是由四只大象顶出来的，那个第四只大象顶的那个顶它的那个部位。就是你血管所流的那个动脉的部位，是不是能量最强？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
翘
嘴到那边有什么感觉吗？
没了。
那感觉头晕。
没有，我告诉你，他后面有解释，他后面有解释，真正的涡流，真正的能量是你的情感，因为情感启动，情感启动意识嘛，意识变成把质量变。能量嘛，把能量变质量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就是能量，色就是质量，对吗？能量变质量，质量可以变能量，那质能互换是用你的心，你的意识，对吗？哦，所以你说在哪里有涡流？如果你心很闷，哦，很痛苦的时候，就最好不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会加强、会放大你心中的那个痛苦啊，要放大气。啊，
别丢心念，
这是赛斯说的，这赛斯的人说话，对，对，那因为是情感的放大嘛，因为这样讲，你血脉更多去展现那个部分的话。你的实践力比较强啊，没错啊，但是实践的是，如果你是痛苦，不是实践你的痛苦，让你加深吗？啊，所以真正的能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vertex。那 vertex 呢，它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后面它立刻就讲了哈，每个意识散发出来的情感的电磁实相，自发的形成一一单位。那么一一单位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根。一单位是这个意识是宇宙的根，而一单位电磁能量单位是物质世界的根。那每个意识所发出来的情感，由意识发出来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呢，它事实上就形成一单位，由念而成电磁实相，对吗？所以心电感应是用心产生电流吗？啊，心产生电流，我们就会产生肉体嘛。啊，肉体的话就是人电嘛。 人电血，人电血，对不对？人电电也是，那思想是电，心是电，身体也是电啊。啊，他这里提到说，每个意识散发出来的情感就成了意义单位，那就好像什么？好像气息能够由肉体自动的呼出。啊，那我上礼拜六在13年里我就讲到说，约伯记第32章第8节提到说。其实上帝，你为什么一个人真正聪明是他知道上帝在他的心里面呼吸，跟这个说法一样啊，上帝的呼吸在你的身体里面，啊，你知道啊，上帝全知全能的在你心里面呼吸，你的呼，你就是上帝的呼吸啊，啊，你会自动呼吸，你为什么会自动呼吸，为什么不会断掉呼吸，只要断3分钟你不是就拜拜了吗？你没有办法不呼吸三分钟啊，原来有的人可以啊，5分钟不行了，啊，好，哦，哎，所以你看啊，哦，这个思想的强度呢，当它强到一个程度，它就推到物质世界来，是不是流进来了？好，哦，不论对你们来讲这有没有发生，它都会以极小的物质的方式存在。所以一个想法，你不要小看那个一个想法，甚至说你的一个念头，一个小小的念头，它会从天边走到海角，会上穷披露，下黄泉。我这国语真的有够破，哦，好比像是说呢，潜在物质或假物质，意思是说它虽然没有成像，它有潜物质或假物质，这有没有像念像？有没有像物质的前驱？先驱啊，不是从那个驱的，所以这种粒子呢落入超光速的集团，而那个架构里面有可感触的活力，啊，然后呢这些超光速的粒子呢存在于它自己的那个形式内，而这些单位有很多等级，有很多种类，全部存在于感知范围之外，啊，你骂了一个人，好，或者你心中的恨一个人，你不要以为那个恨没有力量，那恨大到不行啊！恨在，它就会集结，而集结是你现在看不到。好啊，别人看得到，感知敏感的一看就看得到了。那这个部分情绪本身，它基本上是具象的，具有形象的。好，总而言之，所有的世界都是你的情绪外化的结果了，就是这么一句话了。他说这样钱堆在一起来谈的话，你们会误会了，但是要知道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有秩序的，这是算是一直在强调说所有东西它都有秩序，你不要怕它混乱，不要怕它伤害，因为混乱会带来秩序，会带来活力。好，我们一直在谈那个混沌理论嘛，水一定是有落差的时候动力最大，对吗？风一定吹的最强，风的风力最大嘛，电不是要落差加电位差加电压嘛，好，哦，那当人跟生命当中有落差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动力跟他能表现的地方最多嘛。艺术家除了你把自己从那个影像里面站开来，跟你的艺术品有位差的时候，你才可以去雕刻它嘛。所以其实他说是任何事情都有秩序，而唯一的秩序就是自由的秩序，创造力的秩序，这样子。那虽然你们不体验它为质量，但是对这些单位的存在，其实你们多少都知道的。怎么知道呢？在梦中知道，在想象中知道，在幻想当中知道，哦，而某些范围，哦，前辈你们解释为一种时间上的运动，穿越时空了，啊，它有英文就叫穿越时空，然后全都晃出某种气氛的反应来现在你所知的人间世界，所以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哈，是从我们的感觉开始的，好，我们的感觉去创造你所碰到的事情，要处理的是你的感觉，不是处理事情哈。所以你自己的感觉也会被推到一个系统的实相里面去，感觉很重要哈，哦，在那个架构里面呢，它采取自己的形状跟质量，虽然你不一定看得到，好，哦， 那么在创造跟维护你的正常意识的时候，你将日常的醒时意识如此的集中，然后变得使它在必要的范围内变得很有效力，这是没有错了哈。那你想要将具体化的概念跟感觉把它带到适当的范围的机制，也就是说我当然一定是我看到，我对我看到的事情反应啊，那个范围为了具体发展它，所以必须要电磁场。电磁场是不是能量啊？是能量，是意识的集中嘛。哦，不过他说你们的意识也有能在其他场所创造实相的配备，意思是说不是白天你才能创造了，你晚上圣人无梦嘛，真正圣人是无梦的。你要创造，我有一个愿望，我可不可以往上提？我现在跟你讲没用，你不听，我在梦中跟你讲，我在梦中保持清醒跟你讲，好，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在梦中跟你讲，可是你睡快睡的时候，我在将睡未睡之前跟你唠叨，你没有听到，可是你会听进去，因为你没有防御，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 pitfall 嘛，好，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有时候在那种将睡未睡的时候讲是有效的，啊，那更厉害的人是我根本就带着要跟你讲的话到梦中跟你说。
Inception，
对 ，Inception 的，到梦中去跟你讲啊，哦，所以他说，在我们有这种能力，所以在某些梦中或出体的经验的时候呢，你的意识移动的比光速还要快。为什么？你为什么在梦中看不到物质世界？因为你的意识移动的比光速还快。在这种情况呢，你就能够感知某些质量或者是非物质形式的一个意识形态嘛，没错吧？你跟死去的父亲见面大概都是什么时候？梦中嘛，哦，跟阿公阿嬷已经过世了，阿公阿嬷见面都是梦中嘛。那为什么在梦中可以看到他，白天看不到他？因为振动频率不同嘛。好，哦，所以他说，一的瑞其实就是实相最初的形式，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会自动的长成种子，哦，然后适合不同的环境，因为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嘛，所以适合不同的环境，有些物质架构内出现而且完全不顺应它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因为它是根啊，它是最后拖着地球的那个最后四只大象啊，所以且说这些实相系统是由超光速的粒子所组成，而围在一个中心里面。好，这些粒子的速度开始向边缘应力化的慢慢减慢，然后呢，到了一个距离呢，它把它围起来，围在中心。好，那虽然它们动得很快，可是却是在一个有限的极限之内，所以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衬托那个物质的形成？这一段他是在描述物质怎么形成的，好，原来的意识单位最底层嘛，好，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是什么，他都可以把你超越。所以为什么祈祷有用，为什么心想会事成，因为你是不是用这种方式，你把它围起来，然后让它变成跑不掉了，被禁锢在中心，那虽然他能够考得很快，但是已经被局限了，那他就物质化嘛。对啊，你们有考过铜炉烧吧？铜炉烧把它灌在那个小的那个铁盘上吧，然后旁边不开始凝固吗？啊，最后中间就啊，它里面可能还暖暖，可是已经凝固了这样子。所以你的愿望、你的想法哈，他在梦中他基本上是不成形的，但是他已经有雏形了。这他还是告诉你说，这是一种创造物质的方式啦。一般而言，简而之，这些全是你认为物质的不同样子，然后呢它有物物质跟反物质，但是呢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你都没有感觉到它过， 什么叫反物质？一个正面的东西后面一定有负面吗？一个善人的背后一定他是很怕邪恶的，这两边相拖嘛。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灯塔之下最黑暗，它有相反的反物质。其实反物质不是这样解释的，反物质的意思是说那个物质的形成它背后它有一个动力嘛，那个动力本身拖着它的那个精神力量就是反物质嘛。但反物质你永远看不到，因为你是在物质世界里面嘛。在个人早期课里头，他有提到很多副物质、反物质的部分啊。我上次有念给你们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查过。所以在这种系统里面的等级很多，那也有很多变这样子哈。但是基本上讲是这么讲，可是却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能量可以自由的从这一端流到另外一端。如果你去看佛经的话，佛经常常讲说佛陀在说法，然后什么天人阿修罗多少多少人来听这样子。那我现在在想说，连现在来听的人有多少你都算不清楚，你还算多少天人多少阿修罗来听？但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渗透，一种能量的渗透这样子，因为没有封闭的系统啊。在赛斯的理论当中，他称这个叫做伪装架构，给人封闭的系统的印象，但是惯性电力系统是不适用的，因为根本就不是惯性的问题，它其实所有的动力都是由内在而来的这样子。所以他你们自己的架构内显然是个实相，并不是因为并且是因为你们狭窄的焦点的结果。吃饭时间。对，各位你想想看嘛，像王阳明就不是讲一句话吗？三尽业缘，结业小，却到此山大于业，三比业更大，若人有人大于天，什么才知这个山高业更阔嘛，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去知道月亮是比山更大，因为眼睛看好像是山比较大，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有距离感，我们后来知道了。那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狭隘的观点，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自己嘛。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的自己当中有其他能量是流进来的。在其他的系统里面，这种物质持久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的变化就很大了，因为在他们的世界看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他看得很清楚嘛，所以强度来讲的话会显出这种力量。所以不可见的意义单位形成你们的物质，代表着物质的粒子的一个基本单位，然后它不会被我们感知，我们只会看到它的结果。所以我们只看到结果，没有看到原因。谢谢。那为什么？因为意识旅行的比光还要快，所以当它没有被身体或较慢的粒子所平静的时候，它就能够觉察这些其他的实相。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通灵？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觉察其他实相？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意识所囚禁嘛，我们的观点被比较慢的这个粒子所囚禁，这是很理论上的东西啦。但是他说我们是看不到那些东西，无法诠释，因为假如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我们看不到。但是经过训练，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就对了。然后去最后这一句话就蛮好玩的，他说。我们肉体的大脑会自动的把思想跟情感形成肉体器官所能适当换为以强度的一单位， 就是刚才 Steve 讲的嘛，我们的肉体大脑呢会自动的把那些意义单位呢缩小到我们的感官能够适应的那个范围。
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突破这个自己设的障碍，其实就可以放宽。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每一天都突破，好，当我们进入阿法波状态或者我们进入恍神状态，我们就突破肉体的障碍了，只是我们没有保持觉知。
所以我们去练习比如说静坐冥想干嘛，就是要在清醒的状态去放大它，
那就是静坐的效果嘛。因为你静坐的时候你的脑波慢慢往下跌嘛，可是你的意识却是清醒的。那你睡觉的时候是因为你脑波往下跌，可是人也走了，意识走掉了。所以那种状态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他说的这个狭隘的焦点放大？那狭隘的焦点一放大，哦，就感恩呢。原来是我今天这个角色身体还留着神留进来的意识片段体啊，所以赛斯在这一章，我说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很感动，虽然我已经不晓得看了多少次了，因为他把我们的一些观念全部都打破，全部都打破。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他这里提到了，他说有看到一些真的传述，然后出神状态很深。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纽约的报纸在报道，发现了一个叫做什么裂星体，而在裂星体的两个部分呢，居然以十倍光速的速度彼此分灰。那我们不是讲吗？任何物质只要大于光速就无限大了吗？它怎么会有一种星体，很像星体的一个东西呢？它以十倍的速度，比光速快十倍的速度，两边在灰。他说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发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没看到，我没办法证明，我只是告诉各位说有这么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对我们的物质来讲光是极限，对吗？任何东西只要超过光速，我们感觉是无穷大，所以你无法计算。那假如你认为说某个星座离我们这里几百光年甚至说几亿光年，那这根本那个你不用说了，因为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几亿光年的地方的人却在一秒钟可以到你的面前，那是什么东西的传输？因为我们被物质的这个速限所限制，事实上是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信息。因为当你的物质的这个极限被打破之后，根本没有距离嘛， 你知道我意思吗？根本没有距离。所以台大校长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就在讲嘛，他说什么某某星座的人来，他是几百光年，也就是一秒钟就进来了。对啊，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哈。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建造的东西呢，它叫做意义单位，这是心理建材。那意义单位是从哪里来呢？从思想来的，对吗？我们的情感造成意义单位，所以不要小看你的情感哦，因为你的情感变成创造物质的一个建材。好，那他这里突然间又往别的地方去问了，他说那你有没有跟别人接触？他说没有，但他在别的实相确实有跟其他接触。好，那又回来原来的地方。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所谓的内在振动性触觉，是不是一个像 aura 神光或灵光那样的东西？赛斯说不是啦，因为所谓的内在振动性触觉是你变成你所感知的那个人的一部分，而不是看到光。看到是你用以你的角度去看到它嘛，变成是你变成它嘛，你变成它你才有它的完全的感觉嘛，你看到的是它，那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他这里提到是克里昂的照相，克里安照相， 位知道克里恩照相吗？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苏联人发明的一种照相术，它有一种照相机，它好像利用一种方式，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啦。它在那个维基里头，它有详细的说明。但是其实没什么意思啦，因为它只是一种类似像渗透的方式，一种渗透的方式，然后等于它照出来的人或者物品当中是都有光芒的，然后呈现不同的光芒，然后它这个光芒，它认为说是代表的是一个振动频率这样子，哎，
光芒随时都在变，
有可能啊，光芒随时在变，对啊。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人，我们是看不到他的光芒，可是当有不同的一种感官方式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你可以知道他的气色，他的光芒。那在图画上如果画一些伟人的话，像中国人如果画神明的话，后面一定有一个光圈嘛。然后奇怪就是美国人他们也这样画，那在赛斯的话，我们的奇异师他之前前一两年一直在强调那个能量球嘛，好，那在24个问题，他说那你来的时候真有没有阻挡你，他说有好几回我表达我要来的意愿，那鲁伯，我当然比鲁伯这要的更多了，然后如果他心中有担心的时候，有或者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干扰的话，有的时候他也是没有过来了。好，那在下面这个比较好玩，他说蔡斯你告诉我们以前有一个人格片段体是在狗的身上，那时候他们也说这个狗是在哪里的，那现在这个片段你还在吗？他说现在没有了，狗已经去了。然后他说狗动物是人类的片段体吗？动物是人类的片段体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你是你存有的片段体，这第一句话就这么讲嘛，这我刚刚讲过了吧。赛斯可以把他的一部分，他没有进去，他只是用一些能量放在这个狗身上，流到他身上，用他来感受，用狗来感受这个狗的世界跟狗他其他的这个地球吧。好，那我们今天存在人间，这里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存在体的片段体，我们的存有的片段体，所以换言之就是每个人心中是不是都有一个神，因为我们是神的片段体嘛，那神入我们，神入我们，他的一些能量留在我们身上嘛，所以我们是神的片段体嘛。那以宗教来讲的话，就变成我们是神的儿子嘛，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然后他解释片段体的意思，他说你虽然是个片段体，我们虽然是个片段体，可是我们却是十分独立的，就像狗虽然有赛斯的片段体在身上，可是狗仍然是很独立的，它并不是因为赛斯进来了说带有赛斯的特性或什么，没有。那神在我们的身上并不是我们就带有什么东西，没有，我们还是有很独立的，并不是被抛出去的二手货，中古的啦，不是中古的，因为狗跟其他动物不只属于人类这一方面，不会只有属于这个人类，他自己在形容迷途的羔羊， 迷途的心理能量的显现而已啦。好，因为动物它有自己的自我意识，不会像你们人那样迷途的羔羊，它的确也不像人那样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们内在的这个意识跟你们的内在意识一样的合理跟一样的永恒，好，不要看不起啊，好，不要看不起他们，好，那并不是有什么东西什么规定来阻止一个人人格把他自己的能量的一部分投到动物的形象里面去。你可以把你的能量流到狗的身上，你还是你，狗的话可以透过狗来感受这个，这个我们叫振动性触觉嘛，内在振动性触觉嘛，好，就是那个内在感官之间的一部分嘛。那所以在宗教里头有一种说法嘛，哈，说什么六道轮回，既然是如来没来，那怎么还有六道轮回呢？那是不是说一个人，好，你的内在的本体呢，流片段体再来这边变成你自己嘛？然后呢，因为你有某些频率，所以你的内在的振动频率也有一部的能量留在狗的身上嘛？这样合理吧？应该蛮合理的吧？是不是？但是它并不表示这个存有它是变成狗没有吗？不是这样子吧？哦，这样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他这里提到不表示灵魂的轮回，也不表示一个人能够生成一个动物，他没有这么说啊，也不是这样啊，他但是的确是指人格把他的能量的一部分送到形形色色的形体里面去，所以没有错啊，祖先可能在狗里面啊，某个祖先可能在猫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他不是投胎在那里，不是，狗仍然是狗，猫仍然是猫，它只是它的能量的某一部分投进去，它为什么要投到里面去？它有解释，不见得是处罚，好，只是因为某些频率或某些状态，它借着这个狗的身体来体验人生，就好像我们内在自己借着我们产生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肉体呢，来体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嘛，对吗？所以这张真的很棒哎，真的很棒，我觉得刚开始那一段真的好棒哦，哎呀，哎，那个去你有空再把前面那一段听一听吧，真的前面那部分真的很棒，嗯，所以不是灵魂转世变成六畜生道不是，但是确实人可以透过畜生来在畜生的身上变成一种能量 片段体，没错。我也认为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啦。啊，举例来说，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他轮回结束了，那这个恭喜嘛，对不对？叫做四果阿罗汉，不再来投胎嘛，轮回结束了，涅槃了嘛，哈。但是他心中对过去常常涉足的这个地球上的自然界的很多的东西呢，蛮眷恋的。那个夕阳多美啊，哦，那个森林多棒啊，好想念这些，他眷恋这些地球上的自然界，然后他可能把他的意识的一小个片段体投射在这个动物身上。投射的意思是什么？如来没来，好像来但是没来，只是能量投射在他身上而已，就好像神把他的能量投射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哦，神没有跟你，不是你啦，你不是神，可是他的能量投射在你身上嘛，哦，然后呢，这样做之后，他用一种那个动物很自然的方式去体验这个地球。好，哦，像你家的那个狗是不是也是一个洁癖的人，能量体流到那只狗身上去了，或者是？你太太的某些能量流进去了，这样子，哎，但是他这里在解释清楚，这一定要解释清楚哈，哦。他说，一个人并不是那个动物，他是个悟道者，他已经不再来轮回，他是四果阿罗汉，对不对？他不再不是一个动物，他也没有侵犯那个动物的身体，他 他没有变成那个动物，也没有侵犯他，好，他只是把他的一部分的能量加到这个动物现有的能量里面来了。阿江有清楚了吗？为什么神可以跟你同在？为什么神可以touch你？啊，为什么我们可以touch别人？只要我们有相当的觉知跟意识的话，我们可以touch到别人。我们有同理心嘛？能够神入嘛？有震动性触觉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形成的。我 touch 你，我的能量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放在别人身上，他的能量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造就你，你造就我。在我画图的时候，你是我的徒弟；在我画图的时候，你的人生蓝图是我的人生蓝图的一部分。我借了你的人生蓝图来发展我的人生蓝图，我的人生蓝图也将来会变成你发展的一部分。那请问你怕人家得到好处吗？你需要去怨恨任何人吗？因为你的人生蓝图就是他将来的，别人将来的人生蓝图，大家共用的耶。就好像你带了小孩子到 Dennis 去，不是画一张纸给你吗？你就按照那个去涂，对吗？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那就是解释 DNA 的来源啊。为什么人跟猴子大概不到10%的差别？好，人跟那个变形虫，最原始的变形虫，差别也不会超过50%啊，大概差别只有30%。所以换言之，就是那个 DNA 的形式是根本你借我，我借你的。有一天变形虫发展出新的能力的话，它也会在人类的 DNA 上面放上了可以发展的因素。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讲那个阿赖耶是真正的含义啦。阿赖耶是我们会以为我们的感觉最后注入到所谓的阿赖耶是气，对不对？他其实还讲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阿赖耶是仍然在造就你，因为你可以拿来用。好，在赛斯里面叫做心灵图书馆。你今天的造就，你的任何造就都是别人的人生蓝图，而别人的收获都会是你的底图。所以我造就你，你造就我，我的感觉的结果变成你的感觉的基础。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到彻底了解的时候，你会慈言善目，因为真的不需要争端。我不是在讲道理，我也不是在劝世，我在讲物质实相。你的感觉最后是在我能使用的范围，而我任何的发展仍然在你的底层。所以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个世界有一个人痛苦，就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快乐，不是吗？因为你建造我，我建造你，他后面讲得更清楚。好，所以这个人并没有侵犯那个动物，而他仅仅把他的能量加到那个动物上面去而已。那我们刚讲过，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把这个活力跟那个动物自己相混在一起。好，不过他说绝不是指这个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的片段，你不是了，有些是，有些不是了。那如任何养这个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它有它的个性跟特征，然后它有特别感觉它的这个所及的这个实相有特殊方式，像我们那一只狗就会尿尿以后绕个大圈回家，因为洁癖，对不对？它是不是跟别的狗不太一样？有独特性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吗？动物有时候会为什么那么喜欢跟，尤其像狗猫，为什么那么喜欢跟人在一起呢？因为这里解释了哈，动物鲸吞狼食人类的经验，靠着对友善的人类的接触，让他们意识不可限量的加快。啊，你也不要以为动物它的智商只有那么高，不是，因为在它的范围之内，它叫做完形，你跟不上；你在你的范围之内，它跟不上。好，所以孔老夫子讲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虎。”每个人他只是在他的范围里面去发展他自己而已。好，你不要以为他就是这样，他后面有讲。好， 而对生命情感的摄入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狗跟我们在一起，它会感觉到，它会很快速的跟加速它的那个情感上的部分，它会应用那些情感上的部分，所以狗有时候会去救人嘛，就拼老命去救人嘛，这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什么十八王公庙啦，前两天说是一个狗救一个孩子走了多少迈，就是那狗就一直保护着那个婴儿，所以它就是在情感上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意识的机制仍然保持一样，它仍然是一条狗，可是它就是人性的，就说我说的那个割鸡血那个好痛好痛那个啊，对啊，所以对任何一个个别的意识的发展哈，或任何一个本体的成长，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想做，就有外来的高灵会神入你，会把他的片段里流入你，你可以会是最伟大的，只要你敢伟大。你以为说我什么都没学，我什么都不会，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任何一个个别的意识的发展没有限制，好，连狗都可以借着人的意识把人的意识变成他能够使用的意识的一部分，那你怎么不能去使用更高的高灵或者是神的意识，因为它会渗漏。好，所以但是人没有保，还是保持人啊，狗还是保持狗啊，可是它是会有快速的发展。好，那在身体里面我会有身体，我是人，那我死了以后我就是鬼，我就没有身体，但是不管你有身体或没有身体，你都可以找到你要发展的那个范围跟层面，因为没有受到限制啊。好，一条狗在其他的实相里面，它不限定是一条狗，它可以做其他的。那一个人在其他实相里面，难道还是一个人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不要见树不见林，只看到树没有看到树林，我们有很多的自己，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我们有对等的自己，我们有已经完成的英雄式的自己，伟大的自己，可问题是本来就没有受限制，你要去借它来使用，就连狗都可以借人的意识来使用，你为什么不能借你英雄式的自己来使用呢？对吗？好，所以这里真的很重要哦，人在其他实相里面也不限定是一个人哦。哦，他说我再说一次，我再说一百次，哦，在一个本体里面能够操纵一个复杂的具体有机物之前，意识必须要先有个水准，然后了解这个能量组织的方式。假如你都以为你只是个人的话，你没有那个知识，你没有那个水平的话，不好意思，你无法控制其他有机体能够在开花的那个层次，对吗？一条狗的话，它跟人在一起，它可以开花跟人之间的接触吧，对不对？好，那人的话，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有机体，可是如果你没有具有那种其他实相的其他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开花啊。好，他说如你所知，意识有很大的维持个别性的这个倾向，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所以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同时又加入完形里面。哇，我是看到这个地方我都蛮感动的。好，你同时随时也就在注入你的完形里面，换言之你的完形随时注入你嘛，但是你却维持个人的倾向啊。好，洁癖的洁癖，小气的小气，爱流鼻涕的就流鼻涕，好像押韵哦。对，可是你那个流鼻涕的自己没有关系啦，好，那个是你的独特性，爱吃醋的没关系，你也去吃醋，可是你的那个吃醋的部分仍然有流到完形里面去，那完形的东西，完形的能量仍然有 流过你。好，所以一个意识，一个动物的意识在死后呢，哎，这个地方真的很美哦，一个动物的意识它在死后，它会集结其他这种意识来形成完形，然后呢这些完形呢在其中能力被集合起来，然后共同合作， 变物种变成可能。连死后啊，你的知识、你的经验都会跟别人合作，不一定跟人，还跟其他的东西也能合作，然后会集结起来，会形成完形。天哪，这是一个这么多么美丽的世界啊！一个互助合作的美丽的世界，你在怨什么啊？不需要怨啊，你的任何一个想法，你死了以后，你跟别人的意识也会连结。好，换言之，就是你生前所经验到的事情，都能够使用的。那换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一个利用器，有一个力量去集结这个意识，会被集合起来？这个力量有吗？不然它怎么会集结？所以不过呢，在这些其他的案例里面，你放心，虽然你跟别人集结，但是你那个个别性是保持永久不磨灭的。杨圭辉在2000多年前死掉了，那如果我是杨圭辉投胎转世的话，请问杨圭辉在不在？当然在嘛。那我是不是他投胎转世？是啊，我知道我是啊。可是杨圭辉还是在。叶辉在不在？叶辉在啊。我上次有讲过这个概念嘛，就好像你已经产生一个 data document 在电脑里面，那你要去变成一个其他人，是把这个 document 拷过去变成你的底图，知道我意思吗？拿他的东西变底图，但是他仍然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在的时候一不在了吗？一在啊，二在不在？都在啊。所以那个是底图嘛，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观念，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一等于一嘛，比如说我去投胎转世，那我就不在了嘛，我就没有在阴间，那投胎的就是又出生的，对不对？那赛斯告诉我，不是，你的独特性永远都在，也就是你去投胎转世了，那你仍然在阴间。那些投胎那个人是如来，就你的真如本性出去投胎，也就是你的片段体的意识形态去投胎，也不一定只有他，你可能融合其他的，因为这里有提到很多意识会集结变成完形，然后这完形想表达的部分再出去投胎变成一个新的人格。所以你来之前就是完美的，你回去仍然完美，你在那边所做的任，你在人间所受的任何痛苦、任何快乐，不管是有得有失，都是将来最最宝贵的可以应用的材料，而且都是造就完形。美不美？所以还需要痛苦吗？还需要烦恼吗？好，那他这里提到啊，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呢？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呢？他自己告诉你说，意识的天性就是必须要改变，意识没有办法不改变，对吗？意识这个天生的这个性格就是必须要在改变，然后身份要不断的改变，像孙悟空七十二变，等一下变老鹰，等一下变老虎，等一下变小猫，反正你变来变去，不是，并不是把一个身份去遮住另外一个身份，而是在其上，建在其上。那每个被接下去的并不是被丢弃，而且还是保持。各位真美呀，真的很美耶。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你今天会怎么样是人家造就你啊，因为你建立在其上，对吗？你的辈子是别人的哦，然后你所做的是别人的背时啊，意识天生要改变，你不是你的身份不会，你今天有一个身份是因为你把它在别人身上建立于其上，但是你没有把它遮掉，是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杨圭辉，如果是来投胎的话，杨圭辉在，因为杨圭辉没有被遮掉啊，没有被丢弃啊，那我自己是不是我带着杨圭辉的这个特性，我又来了？所以是不是意识越长越大？所以为什么叫阿赖耶识？你所经验的就投到里面去， 那边所有的又可以变成你的 base， 而且流来流去还没有真的出去。好，所以下面这句话真的很美，更美哈。他说在这种交互的关系里面呢，每一步每走一步，没有一个感觉，每一个身份都被加进其他人的感知，不可限量的被丰富。你以为感知是你感知吗？没有，神的灵、神的意识流到你身上，加进了别人的感知，像赛斯的意识流到狗一样。狗这条狗呢，它有赛斯的意识加在它的感知里面，然后这只狗所建造出来的东西，赛斯得到了，狗也得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今天有任何作为，带着神性吧，因为神的灵会流到你身上，它没有损失。神流来，它不是就流了就没有了，它可以流到很多人身上，你也可以流到很多人身上。好。我觉得像这一章啊，你们今天来上这个课啊，真的是听得懂的话啦，我跟你讲，听得懂的话哈，你知道怎么应用人生，你知道所谓，我跟你讲，破掉所有佛教的一些迷思，而且你可以真正了解佛教在讲什么。佛教讲的是最棒的东西，可是你看不懂。好，基督教讲的是最棒的东西，可是你看不懂。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加进来，你就看懂了啦。好，你就没有烦恼了。真正是慈言善目，你会厌水啊。互相建造，我建造你，你建造我，我建造的结果仍然给你用，你建造的结果仍然给我用，我们大家一起在建造，这不是 DNA 吗？如果不是 DNA 的话，为什么人跟变形虫只差30%不到的那个 DNA 的不同啊？你还借着它哦，你的 DNA 因为 70% 是他的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真的很美耶。好，然后他这里提到说，好，先前提到过思想本身有它的电磁实相，我刚刚讲过嘛，思想是电磁实相嘛，然后不论你能感知疑惑，它都有形状，然后我们只是因为感官没有去办法说人心隔肚皮，我看不到你的心。赛斯看你可不可以看得出你的思想？可以啊。你在愤怒，他看得到吗？可以看到啊。你在生气，你在怨恨，他看得到吗？看得很清楚啊。诸天神佛看你都很清楚，所以不要愤怒，所以不要怨别人，因为你怨别人的话，你有一部分的能量也会流到。比较差一点的能量体嘛，那你又去感受那个部分回来嘛，然后变成你的底色嘛，不是吗？好，所以随着这也很棒很棒哦，随着你的每个念头啊，你由自己送出去状态跟形象，然后那些对被推进实相的森林来讲，都有这些形状跟形象，而且是十分合法的。天哪，你为什么要去推出那个不好的念头呢？因为他这些对那些身在他们被推进实相系统的森林，你推进去他耶，你愤怒会不会有愤怒的鬼？厌会不会厌的鬼推到那个系统的变成森林哦？而那些形状它变成合法。它存在了，你不知道哦，你推出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你送出去了哦，念想自己不知道呢，但是它的结果会回来变成你的底色，对吗？啊，所以佛经如果有办法讲到这么深入的话，那也是很棒的，但是真的是佛经的一个道理了，哈，嗯，所以。既然这件事不是从你的系统发言的，所以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因为我们只看到物质，所以我们只看到物质。比如说，我心中在骂，我不讲谁，我都骂不起来。好了，算了，算某个人这样子。 我不能讲 Steve， 因为我还蛮爱你的。对啊，那其实我现在骂一个人，我在骂的这个人呢，我没有看到我骂的结果，对吗？可是他这里告诉你说，你的一个念都会推出去一个状态跟形象，而且会到某个实相去变成那个实相的森林，而且在那个地方变成很和华。我们不是四个大象推四个大象吗？各位，这一章真的是很棒，他真的谈好多好多完全跟你想象以外的事情。好，去想想看嘛，原子电子，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绕的，那原子电子怎么会绕呢？它有没有引擎？有没有加油？而且绕的速度那么快，它是什么东西让它绕？而且永远不断，它说不停止的绕，而且速度比光速还要快。核能啊，核能原子，核能电子吗？想想看的话，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创造出来，我们说心念创造实相，所有的事情都是你邀请来的，按照你的心回应你的状态。假如你心怨很久，恨很久了，那么你会创造一个不良的结果，然后你再对不良结果去反应没有用。你今天是要把心情改掉以后，不但你本事在人间会变得 很好过，你就算是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你也会变得很美。因为在所有的次元当中都完全是用心念，念头不是什么事，是念头，念头是一一单位的去促使一一单位的前身。好，物质是由能量而来的，佛经也这么说，能量变质量。那什么东西把能量变质量？意识。那什么东西能够把质量变成能量，能量变成质量变得很好？爱。好，只有爱能够把爱的意识把能量变成很好的质量。好，每一个念头都会成真，只是你看不到，因为我们的感觉没有感觉到而已。各位有什么意见吗？我是把这个东西，我把它的问题全部串出来，然后我串出来以后，我就发现到说，哇，天哪，他讲的东西真的是从来没有矛盾，而且真的是非常好啦。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充满了爱的互助合作，就像孩子在画图一样，在形象上注入你的色彩跟灵光。我的生命以你绘的图为本，而你的生命却由我的感受为土底。你建造着我跟你，那我也填补着你跟我。好，是物种的 DNA 大致相同的奥秘，是世界欣欣向荣的演化原理。因为意识的天性就是改变，那身份当然一定要变。那不是把一个身份捉到另外一个身份上面，而是在其间去建造，对方仍然存在。每个接下去的变化都被保持，而且没有被丢弃。在这种交互的关系当中呢，每一步跟每一个身份都会被所知的其他人感知到，所以神明都知道你，好，你不会委屈，而心智永远会无限量、不可丈量的丰富。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因陀罗网，就是我们说的上帝在你心中，就是我们说的宇宙前相，就是我们说的量子纠缠。这是圣经说的故事，这是佛经说的话。好，电磁能量的一一单位是物质的建构，心灵建构材料，而我们的肉体的大脑会把这个放在我们眼一个能够感受的一个像度里面，而随着每一个念头，我们送出形象。所以，我们真的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可以保持着一个很乐观的方式，因为我们的感觉都被感觉到啊。好，天外有天，地里面有地啊。我们说的佛经讲说无欠无疑，各自圆满，盈获两期，都不吃亏啊。那还担心什么？还为什么爱不下去？舞动你独自无人，不在乎任何人的舞姿，顾影自在的长袖挥舞挥扬呢？好，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作息，一切是新的戏码。好吧，我们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 谢谢大家。